什么的？
动物的尾巴有平衡、示好、求爱和警告的作用啊。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尾巴呢？
笨蛋，因为我们是无尾熊。
那我就不能摇尾巴了吗？
没关系，我们可以听摇尾巴。
啊，摇尾巴，摇尾巴。
摇尾巴，今天呢，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就要固定的访问两个好朋友。那真的是，我们是应该是一年见一次面。黄宗杰老师跟黄宗慧老师，两位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先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一个是黄宗慧老师，是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的副教授，然后另外一位黄宗杰老师是东华大学中文系的助理教授。两位教授呢，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都会被我硬凹来，然后叫大家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年的我们所看到的动物新闻当中还有动物的书籍。不过在这个之前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在上一个小时特别开 call-in， 开很长的 call-in 跟大家来分享说你会不会想去看团团圆圆。那因为团团圆圆这个热潮，现在出版界也出了两本书了，一个是在联经，联经有出就是猫熊的书，另外一个是诚心出版社，我现在拿到的就是熊猫爸爸，就是大陆有俗称熊猫爸爸张和明所写的就是团团圆圆的成长故事。我是觉得这本书还真的不错啦，如果小朋友非常喜欢团团圆圆的话，不妨去出版社找一下，因为我这个礼拜五收到了，所以应该市面上已经上架了哦，所以在各大书店应该会看到，里头就会告诉你说幼儿园他把团团圆圆当幼儿，就告诉大家说他比如说他要走独木桥啦，然后喜欢爬树啦，这些等等都有做一个很详尽的说明，然后重点是那个照片特多啊，就是小朋友会非常喜欢。那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他在最后面有加一个，就是2008的，就是他有个后记，就是2008的汶川地震，然后有把他们卧龙的状况有写出来。所以如果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团团圆圆，喜欢猫熊的时候，不妨除了看看新闻之外，看看那个热潮之外，我们其实想办法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这本书的序上面，推荐序上面就张东君，就是我们曾经有访问过的，就是动物勉强学堂的一个作者，他也是，当然他也是一个台北市动物园保育教育基金会的秘书长的组长哦。他也这边提到了，就是说不论看到的是不是团团和圆圆，当你到动物园和园栖地去拜访大猫熊的时候，请记得思考他们为什么成为濒临危险的动物，那以及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然后把这种爱心与关怀从大猫熊扩展到台湾本土的动植物上，然后我们才能够有个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环境，成为大自然友善的地球公民。好，这个是在这个礼拜我们看太多的团团圆圆的新闻的时候，也许大家可以趁机想一想，我们从团团圆圆里面可以看到什么，而不是只是政治人物在这个时候为了要上镜头猛说说了什么呢，就是3%啊，或是流浪动物这些非常让人家觉得啼笑皆非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真的关心流浪动物，在过去几年该做的动保法的法案的推动的时候，请问这些立法委员或是这些市议员做了哪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就是说很高兴他们看到这个东西了，可是这个东西是一个，
我觉得只是他们在这个机会的时候就是拿来对增加一种正当性的一个讲法。所以我那时候我也有看到那个新闻嘛，就是说猪门酒肉臭，就说所以猫熊这样子现在过着奢华的生活，然后路有冻死骨，然后就说流浪动物。
对，
那我真的会很希望他是真心的去关心这一块。
对，
就是如果猫熊的引进能够让我们真的去想说，当我们在拱这些明星动物，然后他们充满了光环的时候，那其他不管是台湾本土黑熊，现在也有人在关心了。可是之前动保团体真的也抗议很多次，说他们出现刻板行为或什么，可是大家都不太理会，都觉得动保团体很喜欢没事找茬。
找事啊，
对。可是现在政治人物突然也都说我们台湾的黑熊怎么样怎么样。
对，
那我觉得也好，就是如果在这个政治口水过后，那民众可以保持一些就是清醒的判断，会觉得说假如大猫熊的来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那才能够成为一件好事。不然他们真的只是就是过来这里被我们消费。
黄宗慧老师，我要请问一下，就是你会比较乐观的看待之后他们真的会对流浪动物或是台湾的比如说我不喜欢用本土动物这种很喜欢挂本土的那种字眼啦，然后就是台湾的这些动物 尤其是比如说非常濒临绝迹的啦，或者这些动物，比如说台湾黑熊的后续会有任何的作为吗？
我其实是蛮悲观的，所以我才觉得当大家在那种欢天喜地的看这些新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像是那叫我们说那种Cassandra 吗？就是你讲一些就是
泼冷水的家伙，
对对对，然后别人都不相信的，然后难听的话。可是我真的看到，不管是蓝绿两边的一些论述，都让你觉得很难受。就说你不觉得他们是真正有人在关心其他动物也好，或猫熊本身也好？因为即使猫熊受到这么好的待遇，我也不认为它就像这个郝市长说的，今天动物权最大之类。
对，
因为我觉得是两回事。
我一定要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市长讲的，可是我记得
新闻这样说，
新闻这样说，他说那一天是团团圆圆猫熊的动物权，必须要重视他们的动物权，所以希望以他们舒适度为主。我想说，如果你真的要提动物权的话，你应该就不要让团团圆圆来到台湾了。对，就说你，与其你不要提动物权，我就当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当你提动物权的时候，我就会俩起来。很多事情是说话的时候要小心，
就是说这个里面，对啊，就是说动物权其实是被牺牲了嘛，然后就是现在突然好像我们给他我们自以为很高规格的接待，那是人的一个想象跟营造的一个空间，然后你就认为说这叫做动物权的一个表现，那其实我会觉得蛮担忧的，就是。我觉得连不要说是对其他动物能不能够，虽然我说希望其他动物的议题因此被看到，可是我觉得连猫熊本身，好吧，它既然都来了，至少你不要消费它，你可不可以让它达到一个教育的目的？可是我很害怕的是说，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个猫熊热，对于明星动物或对可爱动物这样子的一个推崇，让我们对于可爱的一个界定越来越窄化？就是说我们只觉得只有这样的，只有符合我们期待的这种动物，然后。才是可爱的，这就会让我联想到努特啊，他也曾经多么的风光。对，然后现在他们说他不可爱了。
努特可是我们在整理这个动物新闻的时候，他是从去年跨到今年唯一在我们的十大动物新闻里头的一个主角。
对，可是他今年是很悲哀的说要被送走了。
你看短短的这一年当中，你看那个变化多大。
对，然后他们说因为他现在变成什么爱打滚的大棕熊啊，然后不可爱。
脏兮兮啊。
他脏兮兮，大猫熊还不是一样脏兮兮。
对，然后又说就是说现在又说是养不起他，然后说他需要早日适应北极熊的生活，所以要送去别的地方配对。
对，
我觉得那都是人编出来，你现在没有盈利的，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让他们带来那么大的营收的时候，就说养不起了，就又突然变得为他着想，要送去别的动物园。
你知道那当时我看到努特的新闻，我还大力推崇那个柏林动物园，说因为柏林动物园它是民间动物园，它还是上市的，有股票上市的动物园，就觉得哇，民间动物园还不错，它可以利用，就是实在是没办法，就利用这只努特，然后去赚进大把大把的钞票，然后去做动物园的一些推广。那可是我没有想到，一年之后，他们就为了因为这个努特在照顾上面出了问题。或是种种的理由想把它送出去。
我去柏林的时候其实有去看努特，我还是觉得它很可爱，它已经变成所谓的大棕熊啦。可是我觉得你真的喜欢动物的人，你不会觉得说它要像绒毛玩具一样才叫可爱，就是每一种动物它的那种带来的那种惊奇，或者说它的那种不同的习性，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教育小孩是可以去欣赏这一块，而不是说它符合你想象中的规范才叫可爱。那它只要所以就说热潮一过之后，大家就不再去喜欢这个动物，我觉得这真的会让人觉得是很错误的教育，根本不会达到什么教育目的。
讲到可爱这件事情啊，在我们的就是年度的书大整理的时候，有一本书是漫画青木杏子写的，的动物饲育周记，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动物园啊，日本的动物园都讲的就是可爱可怜，所以它里头不能有任何的夺食或是吃生食活生生的的动物，当这些比如说肉食动物的它的食物的来源。那我要不要请黄中杰老师来谈，我们就从不管是团团圆圆或者是从努特这边来看这个漫画，这个漫画也曾经在我们节目上面稍微提到了一点点，这是动物饲育周记，是尖端出版社所出版的。我必须实话说，他画的还蛮烂的，可是内容很赞。
就我们绘画技巧而言不怎么样。
对，不管他的是分割切割画面都觉得还好。对对对对对，可是内容很 很非常非常棒，就是他在第三集还是第，因为现在已经出到第三集了，他在第三集还是第二集的时候提到一个东西，他说动物园是要干嘛的，他说动物园其实是应该让人有思考机会的一个场所。这句话是让我非常吓到的，就是说我其实很想要推荐给各大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以及台北市政府的人，就是说大家来去想一想动物园它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
对，我觉得这本漫画还蛮难得的，就是我觉得它里面其实真的碰触到蛮多这个动物园存在本身的一个可能一些争议的，而且这些争议可能是其实是没有所谓标准答案可言的。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不同的态度跟立场，然后你要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动物园的存在这件事。那我一直都认为就是说动物园的存在它现在既然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显然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存在应该暂时都不会改变。
对，
那么在一个可能整体环境越来越糟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我们一直把动物园的存在合理化成一种就是说哎，我们就是在私域动物啊，保育动物啊，我们要有教育功能。那今天我觉得回归到一个你所谓的教育功能的时候，如果我们永远都是用这种可爱来消费它，然后那不可爱的动物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其实非常残酷的啊，就是在动物园里面这些比较不可爱的动物，他们的相对待遇其实真的都是比较糟的。
就像团团影院的新闻当中有一个新闻是就是说其实在中国大陆他们对于那个年老的大猫熊也是那种一个非常棘手的，因为他们也不想照顾，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没有任何的观光来源或任何的收入来源，它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这是一个人类在做一些所谓的动物保育的时候会一直碰到的问题，就是可怜可爱，这是可能台湾日本一直都存在的问题，
我想可能是所有动物园都会面临到的一个东西吧。所以像努特的问题，就是说那些后来大力几乎说要把努特留下来的声音，其实你会看到他们的 point 是什么，就是说因为这是我们柏林的招牌嘛，活招牌，就是说我们如果失去这块招牌，那我们柏林动物园还剩下什么？可是如果你都是用招牌明星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它有光环的时候它才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就只是打着教育的旗帜而已。
好，待会广告之后我要请教黄老师，就是我们一直在谈招牌明星，可是不可否认的是动物园的确
他
必须
要
靠动物，就是这些动物明星是支撑他未来的不管是收入或是他的吸引力。那这个招牌明星这个事情到底是损呢还是如何去界定看这个问题，稍下片刻之后我们再来访问两位老师，黄中杰老师跟黄中慧老师。酒吧阿妈国光大街，我是青盛，今天访问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黄中慧老师，以及东吴大学的中文系的助理教授黄中杰黄老师。那黄中杰老师是专门在研究自然书写这个领域的啊。那黄中慧老师也一直对于动物的书写或者是相关的议题非常的一直执着于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每到了年底我都会特别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好好分享，说在过去这一年2008年当中到底哪一些的新闻事件是我们在回顾这一年当中除了看所谓的世界十大新闻台湾十大新闻的时候，有一些的新闻是应该是留一块给动物来作为他们的新闻的大整理，所以阿猫阿狗逛大街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大的整理哦。那比如说十大新闻当中，我们就刚刚提到了大猫熊绝对是今年的动物十大新闻的头条，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情，哪一个动物可以挂在各大媒体可以挂一个礼拜，未来的两三周还是会继续，到了大过年还是它，就真的只有大猫熊团团圆圆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动物也是跟动物园有关的，就是努特。那老师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黄中杰黄老师，我们刚刚提到的动物园的确是需要动物明星的，否则比如说六福村或者是寿山动物园他们没有动物明星，它整个在营运上面就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也不可否认是木栅动物园为什么这么需要一定要扒的团团圆圆一定要来的原因，就是他们需要再制造另外一个新的动物明星。对，
对，我想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就是说你今天动物园既然它就是一个营运机构，那它再加上这个其实整个开销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对，
所以就是说无可否认，动物明星它当然会为一个动物园的，其实这某种程度上来说，为里面的动物的他们受到的待遇也会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就是越多游客愿意来参观动物园，那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动物园存活下去的一个能力也会比较强，
因为其他动物你会不敢乱养，因为它会顺便看到其他动物。
对，我刚刚开口音就是我就说，如果大猫熊排很多的时候你要去看什么，大家就回头去看那被冷落的动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地方，就是说啊，这么多人在排这个猫熊馆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先去看其他的动物？对对对对对。
对，可是我会觉得这里面还是，我觉得要回归到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吧。所以像我们刚刚谈那个动物饲育周记，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关于无尾熊。
无尾熊，
对，就是、
哦、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无尾熊正好也曾经是我们的木栅动物园的明星动物，
对，
那只是曾几何时了。就是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是冲着无尾熊或是我们的国王企鹅、去这个木栅动物园。那可是因为里面他就谈到说，哎，游客想要去看无尾熊，可是大家觉得无尾熊都不动。
对，
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是说，那他们就是研究说，那无尾熊为什么不动？
对，
好，那因为他们吃尤加利叶，
对，
然后尤加利叶有毒，那这个是无尾熊跟尤加利叶这两种动植物的一个竞争关系当中，他们达到了一个平衡，
对，
所以无尾熊的精力就花在消化上，
对，
所以于是他就尽量不动，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跟懒熊有一点像，懒熊也不动啊，那因为它需要的那个能量，就是说它吃的这个食物，那个叶子热量很低，所以那它每天要吃很多很多叶子，但是它尽量不能动，以免消耗它的热量。对，但是就是说，那这就是这种动物的原本的习性。所以我刚刚说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你来动物园，你到底是想要看到什么样的动物？那他们为了要让游客看到一个比较活泼的无尾熊，所以那漫画里面的设定就是说，好，他们就去改良尤加利叶，然后变得没有毒，
对，
然后于是呢，无尾熊就活泼起来了。
因为我看到这段，我想到木栅动物园，你要不要来参考一下？
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可是问题就是说，那很活泼的无尾熊还是无尾熊吗？
对，
那就像它里面说猎豹，说大家去动物园看猎豹，但是猎豹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速度，
对，
但是你在动物园里面你看不到这样的东西，那这样的猎豹还是猎豹吗？
对，它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呢，还是它为了那个狩猎这些动物而生存下去，他其实在谈很深的东西在里面。
对 对，所以就变成说，那我们去动物园里面看到的这些动物，它真的是，我觉得那是我们想象中的动物，它并不是真的动物了。
与其我们这样说好，就是你去看动物园里头的动物，你的确看到了大象、狮子、老虎、豹，看到了无尾熊，看到了企鹅。可是我们可以去想一个问题，比如说在动物饲育周期里头的一个主角，就是那只猎豹，你看不到它的整个的生活的习性，就是它必须要捕捉动物的时候，必须要去找食物的时候，必须要用极快的速度去捕捉它们。可是当它们有一些固定的食物来源的时候，当它们不用再奔跑的时候，当你看不到它奔跑的时候，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一只猎豹吗？还是看到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动物饲育周记》这本漫画虽然画得还蛮烂的，可是那种真的很棒。
我觉得它有很多可以让人真的去思，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停下来去思考的一些点。
对，就是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我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去看，因为这里头也没有色三星，然后就是一个动物，你就回头去看，就是动物在动物园里头的生活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当然我觉得里头还有一个就是跟熊猫还是有关系，那个熊猫兔兔子，尤其木栅动物园有一个就是可爱区，
可爱区
在这里就是朋友区，就是说兔子到底该不该被拿来抚摸，他们所面对的可能每一个人抱个十分钟，可是无形中增加了兔子很多的压力。
对，
这个是一个有时候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去想说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其实还蛮辛苦的，说实话，因为他们必须要很细微的看到动物的改变。我们自己养狗养猫的，有时候都会忽略到他们的身体疾病，何况是这么大的身体或者这么小的动物，在这么庞杂的一个动物园的体系当中，其实在照顾上面的确会有很大的挑战。 好，今天是来跟访问的是台湾大学的外文系的黄中慧老师，还有就是东华大学的中文系的黄中杰老师，来谈一下十大新闻跟相关的书籍。不过我们在谈到这个动物饲育周记的时候，我不免要提到一本书，是《动物园的历史》。那这本书我其实可以跟黄中杰老师或是黄中慧老师，也许可以来一并来谈哦。虽然老师好像没看到这本书，这本书是2007年年底出版的书。有时候我们在做这种书的整理啊，就很尴尬，年底的书一定赶不到，这就是在一整年的回顾，它就会被忽略掉。所以可是因为我们当时介绍是2008年的年初介绍的这本《动物园的历史》，它其实也在谈整个的动物园的演进的过程。不过这本书实在是太厚了。所以
对，而且我觉得它有点比较就是比较不是那么大众化了。
对，二来是那两个作者有一个是学艺术史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大量的照片，跟整个很好玩是你可以看到动物园跟欧洲的那个就是艺术的演变其实是有关的。对对，不管是建筑或者什么这些等等会看到，可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会看到原来动物园的开始是如何，到现在是怎么样，他们整个的说辞的改变其实是值得，也许我们在团团圆圆来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在看团团圆圆的很多的书的时候，再回头来看一看动物园的相关的书籍的时候，其实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尤其是元旦假期快到了。
还有一本《新动物园》也不错，我觉得大家可以一并，如果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
新动物园是新旧的新吗？
新旧的新，它是比较久以前出的书了，但是也是在谈，就是说我们动物园的存在啦，对，我们到底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
好，我们待会呢就继续来访问。那今年2008的十大动物新闻当中呢，我们的第二条呢绝对会是淡水老街的街猫不见了，这个当成第二个大的新闻。为什么呢？没办法，联合报都已经把它变成了头条，我们不把它往前挤实在是对不起淡水老街的老猫。不过这个老猫其实有一些的问题，待会再跟大家聊聊。